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我们是非常少见的啊，在周五晚上来录音，因为周末有一些事儿啊。这里是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来跟大家聊聊最近的一些事儿。先来聊两个新闻吧，一个是就刚刚这两天大家都很热乎的一件事儿。基本上上了主要的平台的热搜，叫做优衣库的创始人称不用新疆棉，各个平台的热搜基本上都是这句话。那这句话是哪来的呢？实际上这个新闻是来自于 BBC 的一个专访啊，BBC 在日本的记者去采访了优衣库的创始人，叫刘景正，这是日本人啊。采访他的这个记者呢，看上去也像个日本人，至少日语非常的流利。我看到各个平台上的讨论已经非常的热乎，很多人说要因为这个抵制优衣库啊。当然，这个抵制是个人的自由啊，我们不去说它了。我主要想分享的事情是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际上的老牌的专业的假新闻制造商，他的功底到底是怎么样，这水平到底有多高
哼哼，
啊？这
好。
个事儿我是刚刚看到。B 站著名的时事 UP 主波士顿圆脸今天10月29号更新的一个视频，专门讲了这件事情，我才知道这个里边的水有多深。那考虑到我们的听众可能不一定都是波士顿圆脸的粉丝啊，所以我在这里帮他转述一下里面的一些核心的观点。这里面我们重点只讲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只讲事实层面。那这个事实层面上，逻辑上怎么推理，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那是个人自己的事情啊，我们不去评价他，我们只说说实际上发生了啥。首先呢，这个采访它源头当然是 BBC 的日语频道，它是一个大约9分钟的一个现场的采访啊，是在一个会客室里面，记者跟这个刘景正，就是优衣库的创始人坐在一起一问一答这种形式拍的一段采访的视频。整个视频在日语频道放出来大概有9分钟左右。这个视频的主旨呢，其实不是谈新疆棉花。9分钟里面，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谈优衣库这家公司，它的愿景、它的特色、它怎么去治理的、它的管理理念是什么，还有所谓就是社长的野望啊，就这个创始人他其实是有他的梦想，想把优衣库做成一个全球化的品牌。当然现在还有点距离啊，他主要还是靠亚洲。好，那在聊了一堆的企业管理啊之类的话题的时候，突然插入了一个听上去就非常格格不入的问题，就是关于新疆棉的问题。他的问题大意是这样说的，用日语讲的啊，说21年的时候，新疆棉因为人权啊等相关的问题成为了一个话题。当时您以希望保持政治中立为理由，没有给出正面的答案。那么现在关于有没有使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产出的棉花？有没有可能得到您的一个回答呢？这是标准的日语敬语啊，说的极其的客气啊，记得这么问了。那刘景正的回答呢，实际上就2句话：第一，他说我们没有使用；第二句话说，如果一定要说用的是哪里的，再谈下去就很政治了，我们就此打住吧。这个问题就结束了。整个问题加起来大概30、40秒的样子，在9分钟的访谈里面，就这么一小段。然后接下来记者也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了。接下来马上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平时是怎么放松的呢？不拉不拉，跟这个就没关系了。就9分钟里面就硬插了一个30多秒这么一个问题。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个点啊，就是中文里面讲说我们没有使用新疆棉，跟我们不使用新疆棉这两句话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仔细的去体会中文，它就是不一样的。日文里面差异就更大，前者表示的是一个现在的事实，我们没有用，而不使用，这是一个态度或者一个原则或者是一个规则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是前提条件，这个是我认为它是相对原版的一个东西，9分多钟的日语的面对面的一个访谈。好，有意思的东西在这里了，因为 BBC 它的主站是英文的嘛，那主站这个新闻是被当做它一个很重要的新闻来报道的。英文主频道大标题就变了，是优衣库创始人称不用新疆棉。中文频道也是从这翻译过来的是完全跟它是保持一致的，但是跟日语的就是不一样。 同样在英文频道里面，这个采访它也有一段视频，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视频跟日语版的是不一样的。第一，它剪裁了，剪成一个只有3分多钟的采访，9分多钟的剪成3分多钟，啊，进一步突出了他们要强调的这个关键问题。而最有意思的是呢，谈到新疆棉的这个主题的时候，记者提问的画面也被换掉了，在英语的这个视频里面。这个记者提问，他是讲的英语，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口型，他讲的就是英语，他不是在面对面访谈的时候那个很流利的日语。那你说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是剪辑了，因为他直接在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剪了一段主动的面向记者的这样的一个镜头，他不是那个他们坐在一个会客室的镜头，另外剪了一个镜头，明显是在另外一个。专门的地方去补拍的东西，但是这样的话，他就讲了一段英文，啊，那当然这段英文跟他当时问那段日文就是不一样，他增加了很多东西啊，做很多铺垫啊，详细的讲了一堆21年的时候新疆棉的争议的背景里面很多添油加醋的东西啊。好，他问完了之后，切回到原始的画面，他们面对面的采访，这个刘景正的答复，他确实是用了他讲日语的原始的画面。但是他把这个日语的声音降低了，然后插入了英文翻译的，就是 BBC 制作的翻译的语音，然后这个英文翻译的语音呢，跟他的日文原文又不一样，又增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啊，这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新闻，啊，跟原始就不一样了。表面上是日语翻英语，但它不是翻译，它是再创作了，这就很微妙了。那当然，中文版就是完全按照英文版去翻过来。好了，这就是我们讲的事实。当然，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博盛元琏他研究出来的，非常细致。他本人英语和日语都很好。事实就是这样了。那 BBC 为什么这么干呢？这个动机如何呢？这不是事实可以呈现的，但是它是可以做逻辑推断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理解的中美啊、中日的实际情况关系，自己去分析和猜测。但我个人的感觉，BBC 显然就是为了那碟醋包了一锅饺子。事实如此，那个人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没啥问题啊，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场。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一些不同的立场。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有人认为在这个事情里面，BBC 才是坏人，优衣库也是受害者。跨国企业现在要在中美竞争这个环境下，要真的做到中立是非常难的，个个都为这种政治所苦啊，非常值得同情。这是一类人。那另一类人呢，觉得你优衣库。你要中立，中立都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你主要收入来源于中国，你这个时候还不站队中国，还中立，那你活该以后越来越难。这是另外一派观点，等等了，还有很多其他的观点，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理解。就是你了解清楚实际的事实，啊，刘景正说了什么，BBC 干了什么，然后优衣库这家公司实际上做了什么，你去了解，了解清楚之后，你做自己的选择、判断、立场，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就是别被坏人骗了、利用了就行。那至于我个人的态度啊，是这样，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优衣库是一个快消品牌，就实际上对我不是特别适合，因为男人，而且商务运用和平常的生活为主，所以呢，我的衣服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我需要它很高级的，那优衣库显然不合适，另一类呢，我需要它非常的耐穿、非常的便宜和舒适的，那显然很多国产品牌比它性价比更好，所以它以前唯一吸引我的可能是那些各种。IP 联动的一些文化衫，比如说 EVA 的那个 T 恤啊，变形金刚的 T 恤啊，这种我可能以前感兴趣，但最近这些年可能年纪大了，也没那么大兴趣了，所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进过优衣库的店了，我就这么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有各自的选择。这件事情我其实最感慨的点，或者说我觉得最悲哀的点，在于国内的几乎所有的媒体，不论这些国社、大牌的、正牌的媒体。还是各种自媒体，基本上都是人云亦云，正儿八经的通讯社也只会翻译 BBC 的，那就意味着人家设置啥议题你就跟着走，这个议题明显就是针对你中国设置的，就是要整你的，你也跟着他走，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最悲哀的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在想的是连招这件事情还可以有后招的，比如说中国这边很有可能会掀起一波的这个抵制优衣库的浪潮，
对，
当然他可以继续报道，
对呀。
然后再去给日本那边再报道，看到没，
啊，
中国这边又抵制你们了，
是的呀，
再连招，他可以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把这一套都从头到尾再玩几遍，
本来就是，
都可以玩，
他已经玩过了，81年就这么搞的，
嗯，对，
然后说你看中国的营商环境多么的差，民族主义嚣张啊，如何如何，
对，然后仇恨教育又来了，
啊，对啊，对啊，
嗯，
就是这样，这就是敌人玩的这套。非常的娴熟，而且你跟他谈什么新闻精神，到今天为止，还有非常多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仍然相信西方的那一套所谓的新闻的伦理等等这些东西。那那些伦理真的存在吗？可能存在，但是它是有限度的，只对他们认为的自己人，他稍微讲一点伦理。那对中国这种，那有什么伦理可讲？他是敌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大家必须得有这个认知啊！而最要命的是，我们的媒体在当帮凶啊。
他甚至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对，现
有
在
些
媒
人
体他们
是，
有自己立场嘛，
对，这个就有很多可能性，一种是专业能力不足，啊，没有
对，
去做这样的考证，或者说责任心不够，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可能就真的是洗脑了，就他可能打根子里他也是这么觉得。
对的。
那这我觉得在我们的媒体行业，可能两种人都有，而且都不少。这就是真正要命的地方，就是完全把这个任务抛给普通的老百姓了。所以我们也就能做一点算一点啊，转一下圆脸考据出来的结果，让更多的人知道啊真实的真相是什么样的。但这种事情呢，我觉得是非常普遍的，其实是每天都在发生。但是老有人说，哎，哪那么多敌对势力？啊，那些媒体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准则，老跟我们说这种事情。那这个例子就很好，可以直接说明这一点啊，直接打脸。你只要有英文和日文的双语的基础，就能识别它。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查证啊。
哎，现在有了 GPT，是不是更好识别？
有难度，到这个级别我觉得还是有难度。
哦，这个级别明白啊，哦，刚才那个措辞
它涉及到一些非常细的，就是那些词的理解啊。
，OK，
它
理
不
解
是
了，
简单的意思的翻译，它需要对那个就相当于 native 的表达非常的准确的把握。就 BBC 这帮人显然也是经验老道的呀，他知道他的受众，包括英语的受众，包括中文的受众，大部分可能对日语没有那么多了解的嘛，日语也算小语种，即使在中国这个算很有日语基础的国家，真正懂日语的人也不多，说实话。
对，是，
好，这个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有兴趣大家还是去看圆脸的那个视频吧，大概20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大家讲的会更具体和详细一些。好，第二个新闻我们来说一说这周华为开的新品发布会，大头是公布了 Mate 70啊，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的东西，耳机啊、平板等等，给我总的感觉还是一次常规性的年更。就是看完之后呢，你说有什么很让人振奋的东西吧？其实说老实话，我个人感觉好像也真没太多。我们经常嘲讽说 Apple 现在也是一个牙膏厂了，挤牙膏。去年不是去年啊，就是今年他开这个发布会之后，我们也点评过。我甚至说他们现在让人无法理解的保守。你说很大的创新不容易，但是。小的你也一点都不敢做，到今天为止连个折叠机都没做出来，有点太过分了。但反过来说，华为它算是非常有决心，也非常有动力去做创新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创新真的挺难的。就是这一代的智能手机以及相关的移动设备，好像真的是有一个瓶颈了。下一个爆点可能会在哪里？你们有什么感觉吗？
就是整个的这种，我就说单从硬件上来说就没有突破呀。就是从手机变成触摸屏，触摸屏之后有摄像头，前置摄像头，后置摄像头，完了就没有更新的这种硬件的说法。折叠屏，我一直不觉得折叠屏有多特别，或者说有多震撼性的创新，然后就没了。那么在创新的硬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有创新的操控的体验，然后就没有。我觉得如果没有创新的硬件的改进的话，很难有新的这种手机的创新出来。这是第一感觉啊。
硬件呢，我就一直说 Apple 更加的保守啊。中国的这几个安卓的厂商，反而我觉得是的硬件会比较多，像折叠屏，虽然最早不是我们搞的，三星就搞过啊，但是显然发扬光大的是中国的这一波厂商啊，不论是 vivo、OPPO 还有华为，都在折叠屏上做了非常多的尝试，而且很多也是有价值的。比如说，像现在铰链就翻折的那个部分的结合部，比起5年前，它真的成熟多了，就是在它的材料、工艺各方面，那真的好太多了。配套的屏幕的材质，怎么尽量减少那个折痕等等，这些也有很好的进步了，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再比如说像全面屏，直到今天为止，iPhone 仍然摆脱不了上面那小窗，对吧？但是国内的厂商像屏下的摄像头。屏下的指纹通通都试过了，而且现在呢，也基本上做的都是有各种各样可以用的一些样例了，就可以做出真正很漂亮的全面屏。这些我觉得都挺好，但是确实就像刚才老庄说的，没有划时代的硬件的更新。其实 iPhone 所确立的这个硬件的规格啊，到今天为止没有大的变化。它其实几个方面，一个是大屏幕，这是它最关键的，然后跟大屏幕所配合的手指触控的这个体系。然后就是在里面内置的一堆的传感器，常规的像声音的传感器啊，然后拍摄的摄像头的传感器啊，这些就不说了。还有是比如说陀螺仪，其实这些东西固定下来之后，到今天也没有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相对稳定。那可以玩的东西就少了。最早 iPhone 出来的东西是很惊艳的，比如我以前经常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收听一段歌自动识别出来，这件事情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前是非常难做到的啊，还有那个看星星的。你把它举起来对着星空，它自动就能显示这个星空对应的那些星座的图，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用到了摄像头、传感器，然后大屏幕啊，就是然后无线上网，把这些融合起来，于是得到了非常好的体验。那现在这些东西很难有全新的东西出现，可能有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软件方面的东西，纯软件，比如说人工智能的东西，比如说你做了。折叠屏两折甚至三折，那你屏幕变大了之后，你的操作的那个 UI 如果还是原来手机的那一套，那毫无疑问是非常的蹩脚的。像现在华为就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它可以在展开之后，一屏就变两屏了，它可以在两屏里面独立的显示两个 App，那这个就比较有价值。但这个里面又涉及别的一些问题，就是你这些 App 必须要做适配，它完全不改就能够用到这些新功能的。可能性并不大，就每个 app 它做一些修改，但这个问题呢又受到一些限制，就是安卓因为已经足够分裂啊，现在各个厂商彼此之间互不买账，你要做这样的一些统一的标准性的东西变得非常困难，尤其华为现在还单独分叉出去一个鸿蒙，跟安卓分家了，那这个后面的问题就会更大。你像这次华为还展现了一个功能，就是手指。做一个虚拟的动作啊，从里面抓一下就截了一个屏，然后把图片可以拷贝释放到另外一个华为设备上。这样的操作呢，它也显然是绑定厂商的品牌的，否则的话，它这个交互的协议又不同意。所以现在安卓碎片化的这个问题是一直没解决啊，也阻碍了这方面的一些体验变得更好。比如我要是用了一个华为的手机，但是别的哪家公司，比如小米的平板。那很多事情就做不了，甚至耳机啊，也有很多东西都是绑定死的，所以这是个问题。那 AI 呢？其实现在还是硬件的问题啊。我之前评估了一下，目前我们能用的本地的模型，最理想的是你要能跑现在32B 这个级别的，那你就得至少有20G 以上的运存，就你手机要有20G 以上的高速的内存。啊，不是那个存储的那个空间啊，是它实际的内存。那这个现在很少有手机能配到这个水平，而且速度也不够，那导致 AI 现在就也不太容易用得起来。这次有一个功能啊，我倒是有点兴趣，就是华为配套的也发了一个新的它的耳机的版本，就 FreeBuds Pro 4，这次出了4。就华为以前就有一个功能叫面对面翻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
我听过的，看过的。
它实际上是个 App，打开之后，这个 App 有上下两个窗口， 一个窗口代表你谈话的对象，另一个窗口代表你自己。比如你要说话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手机交给你的对象，然后他就摁住你说话的那个窗口的一个按钮，然后你开始说话，那个 app 会收你的说的话的音，然后把它翻译成对方懂的文字，显示在那个窗口里面。然后轮到他说话了，他就把手机还给你，你再去点另一个窗口的一个按钮，开始收他的音，然后把它翻译成自己的，这样可以使得两个完全语言不互通的人能够临时的谈起来，这个叫面对面翻译啊。这个功能最近他发的新的 FreeBuds Pro 4，它有一个什么功能呢？就同样还是这个面对面翻译这个 app，但是如果你带着一个新的这个耳机的话呢，你就不用按这些键了，你就直接把手机交给他就行了。你说话的时候，这个手机自动的收听你说的话，通过这个耳机啊收进去，然后用他的语言显示给他听。然后当他说话的时候呢，这个手机 app 会把他的音收下来，然后在你的耳机里面呢，用你的语言去播给你听。这个听上去没有特别大的改进，跟原来那个面对面翻译相比，但是在操作的方式流程上面其实有很大改进的。实际上不用来回来去换手机了，来回来去传递这个手机，就给你的对手、你的谈话对象拿着就可以了。你只要戴着耳机，然后就聊就行了。啊，以后说不定可以出一个配对的耳机啊，两个耳机，你给他一个，然后你拿一个，手机揣口袋里面，你们俩就开始聊了。啊，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啊。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智能手机它的硬件要么就是进一步的扩充它的容量，让它在同样的体积和能耗的情况下，能够跑20G 甚至更多的内存。处理器的处理能力也大幅的提升，这样可以顺畅的跑一个32B 的 LM，或者 LM 的大小缩小一半，到今天的大概8B 左右的大小，能够提供类似于我们现在节目里我多次提过的千文2.5的32B 的那个版本的能力，那也行。总之这两个达到一个，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跑一个相当强大的大模型，它就可以做好多事情。但现在呢，我们还看不到啊，这个可能有限的时间里面还挺难实现的。那就是按目前已有的硬件设备，能不能多发掘一些像我们刚才说的面对面翻译这样的很实用的功能，然后通过一些设备或者是软件设计上的优化，让它用起来更爽，可能只能多做些这种事情。
我现在其实很期待这个耳机的实际使用体验，我在等实测的结果。如果实测下来真的像它演示的那么流畅的话，这个还是很不错
我觉得不会有那么流畅，它仍然是一个
的。
能用的一个状态。就像我刚才描述的，如果没有这个耳机，面对面翻译就是我拿开手机，打开一个 app，然后我们两个来回传来传去。这个你说你出去外国旅游，真的碰上不得不跟一个老外交流的场合，这个其实你也会很满意了，因为它能解决你的问题，虽然用起来有点蹩脚，对吧？然后当你戴上这个耳机的时候呢，这个流程本身没有本质变化。但是呢，稍微的更流畅了一些，但它仍然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我相信一定会有的。就是你可能时不时仍然要去看一眼那个屏幕，你没办法真的做到戴着耳机旁边就能听得很清楚。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但它就往前前进了一步，这步有多大不好说，但确实前进了一步啊。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离我们在比如《流浪地球2》里面看到的每个人戴个耳机就可以用母语交流了这种。肯定还是有点距离。
但是技术应该会不断的优化的哈。
这个功能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其他的厂商应该也学了？这个已经好久了，这个面对面翻译推出，我觉得至少应该2、3年了。
是，像科大讯飞啊，一些工具都有。
好，这两个新闻我们就简单的点评到这里啊，后面我们来聊聊我们的几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话题，我们想聊一聊，在我们所一直讨论的这个后互联网时代所涌现的一批社会治理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前呢，可能没有那么突出，但现在会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很明显，我们感觉就有一点法律啊，包括各种治理性的规则啊，好像就没有跟得上的那种感觉。这个呢，请老庄来跟我们说说吧，有几个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案例是发生在这个11月20几号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宁夏的固原市，有一个警察派出所的副所长带的两个值班人员吧，跑到学校去，
然后在视频上显示的有一段热搜视频显示呢，是派出所的两名工作人员殴打了一名12岁，应该是6年级的小学生马某某。家长还声称这个学生跟学生吵嘴打架，我们家长赶来之前，张义镇的执法人员已经把娃给打倒了。然后呢，后面到了11月24号的时候，固原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撤销这个派出所副所长王某的行政职务。这个事情其实在网上就引发热议嘛，就是还有很多人是在力挺这个违规的执法警察，认为呢，当时那个被打的6年级的小学生，事实上是一个网暴，就是在学校里面霸凌人家3年级的学生的一个坏孩子，可以说这么理解。校园霸凌事件屡屡发生，然后你让别人怎么办呢？当然也有人就批评，就是说你再怎么说，你警察不能去打小孩啊，小孩才多大呀，才12岁，这是一个案例。另外一个案例呢，是我最近正好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叫做什么"小风小智的猫咪小院"，反正是两个视频博主，他们开了一个视频号，他们呢在讲了最近的一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河南信阳，大概是在这个3、4天前吧，
就是有志愿者
报告说截获了一辆车，这个车上面的话呢有好多好多笼子，数下来大概一共有1050只猫咪，
还有200只狗。
然后这一辆车是开向当地信阳当地开场的，然后呢被志愿者拦截下来了。也就是说，如果志愿者没有拦截的话，这些猫猫狗狗会被宰掉，然后有可能会被做成肉类食品。当然，后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志愿者冲上去把这个车拦下来，然后找到当地的救助站。然后把这些猫猫狗狗先安置下来，在车上一共有1050只猫，但事实上在路上就已经死掉了一些猫咪，真正活下来的有900多只。其实现在这些猫咪是属于被临时安置的状态。当那个视频里面也在呼吁啊，不光是那个信阳当地的那个流浪猫的救助站，那里大概只能够放100、200只猫。那么还有700、800只猫怎么办呢？就是在呼吁这个信阳市周边的其他的流浪猫救助站能不能够来帮忙。但是我今天又看了一个视频，大概的意思是，另外又有一个志愿者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拦下来一车，里面又是一堆的猫。然后当然这个视频很短，他只是在最后呼吁了一下。应该要出台某种动物保护的条例，但是动物保护条例到底该怎么弄呢？怎么个保护呢？也说不清楚，这个太难了。其实为什么会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块儿讲？其实就是说，我们都在要呼吁啊，要立法，但是有些东西的法律现在就不健全，或者说。还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呢，也没有到上热搜，到所有人都关注，到呼吁立法的情况。但是现在好像因为网络的传播，因为这个关注度的提升，确实很多事情会被进入到大家一起来热议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先把这个基础情况介绍到这儿吧。
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比如说警察打小孩这事儿，我看到的各种争论也挺多，但大体上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小孩呢，第一肯定是个坏小孩，这个不是什么偏见的问题，就是他就是欺负其他的比他小的或者同龄的，在学校里面经常的霸凌其他的同学，然后显然学校也拿他没辙，所以才有报案这回事儿。报案之后的话呢，把这小孩弄到派出所去，那当然也拿他没辙，因为他14岁以下，14岁以下在中国的现行法律当中呢，他没有任何刑事责任。 总的来说，我们的立法精神就认为是说，14岁以下的呢，请监护人管好他，就他的问题请监护人解决，是这么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如果监护人能搞定他的话，那早就不会出这些事儿了。显然，这种就是监护人搞不定的，那他应该怎么办？这个呢，其实我们这个节目经常嘲笑美帝国主义啊，就是他们的处在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说句公道话，很多东西他们的积累还真的还可以，我们可以考虑借鉴一些。比如今天我们聊的两个案例，在美国其实都有相应的比较成熟的体系啊。一个是关于未成年人的这个问题，美国它是可以，就是法院判了之后啊，是可以让监护人失去监护的权利的。就这个小孩儿，你作为监护人，你能不能管好他？好，如果能，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以剥夺你的监护权。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并不难啊，剥夺权利很容易啊。但关键的问题是，剥夺之后，这个小孩怎么办？你必须要有另外的一个地方可以去监护他。那这个呢，美国各州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有一些是可以指定一些其他的人来监护，那有一些志愿者，他愿意做这个事情。那更合理的可能是有政府的，通过纳税人的钱来成立一些监护机构。那这个实际上就很类似于我们以前的少管所，但少管所这个体系在我国已经被废了，是不是要捡起来？这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总而言之，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啊，在我看来，就是说，显然除了公权力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这些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你不能等到他犯更大的错的时候，再来采用一些特殊手段。比如我们这个节目之前也曾经专门讲过这个话题，今年就有好几个案例，都是12到14岁之间的非常严重的犯罪，就是杀人或者是其他的类似水平的严重的犯罪。这种呢，按照我们最高法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司法解释，可以经最高检核准之后采取刑事手段的。但是更多的情况，他其实没到那个程度啊，我们也不希望他到那个程度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办法，就是当监护人已经真的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法律还只有这么一个选项，那显然我觉得就是立法上面是有问题。那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说跟后互联网有关系呢？就其实以前校园的霸凌啊，未成年人的疑惑行为或者是恶劣行为，以前校长、老师或者民警碰到这样的熊孩子揍一顿，可能就这样了，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这次为什么非常快的就做出了处理？这个处理当然也是对的啊，就是警察打了小孩，那么肯定也是有一些违规的。你别说小孩了，就是成年的你也不能随便打了，这个也是有规定的。但以前说实话，在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很多基层上处理问题，可能就简单粗暴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可能也就这样了啊，也没有变得更加的恶劣。但现在这个时代，信息传播得非常的快，各基层现在也慢慢来说更有经验了，他们肯定就不敢在这个上面去走这些灰色地带了。那就意味着一定得有一个正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像宠物的治理的问题，老美也有一套做法，他们通常对流浪猫、流浪狗，还有这种非法的运输、非法的去捕获的这些，一经发现会送到一个专门的一个中心，然后会有一段时间，就是公开的，大家可以去领养，然后领养当然要履行一定的手续啊，就是要做检疫啊，然后要登记啊，等等等等。如果过一段时间，很短啊，大概就一个礼拜，就非常短的时间。如果没有人领养的话，可能就人道的杀掉了。对大多数的宠物是要做登记的管理的，这个我没有查过啊，但是我知道比较清楚的是德国，德国规定的是成年的中型和大型犬是必须登记，而且它的主人是要去拿一个执照的，这个执照是必须要去培训，通过一个考试才能够拿到这个执照。这个执照有一系列的义务，你必须履行。比如说，你如果带着一个中型或大型犬上街的话，它必须戴一个嘴罩子， 就是让它不能咬人。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会吊销你的执照，这个狗也会被收走。收走之后一段时间没有其他的人有执照的人认领的话，也会人道毁灭。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有一些可以借鉴的这个东西的，但我们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顾上。但很显然，最近这些年我们会发现这种新闻越来越多了，这个就比较麻烦。那是不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些补这样的一些功课？
就其实我第一个感想是关于那个熊孩子的家长的，就是监护人，如果他监护不力的话，我们能对他有什么处罚的手段？现在有吗？
现在没有呀，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呀。
对呀，这就不对呀，就是说你的小孩在外面如果干了那种人神共愤、杀人放火之类的事情之后。所谓的监护人，监护人都不会受到任何处罚，那这个监护人到底算啥呢？
对，现在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其实常见的无非就几种，一种是罚款，第
最
二
起
种
码应
呢，
该罚款，
啊，
我觉得最起码应该罚款。
对，这是最低的嘛，这是最低的。第二档呢，就是剥夺监护权，就你既然管不好，那你就不能继续管了，所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直接处罚这个监护人。那最后这一个方案呢，我觉得跟现代的人权和法权的精神啊是不太符合的，有点这个会比较难一点。但前两个我觉得都应该是可以考虑的，只是需要相关的立法把它固定下来。
有一个感觉就是现在的这种立法也好，修改也好，是不是一件时间跨度和流程比较长、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
我觉得从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来讲的话，其实不是，就是我们重视的事情，立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比如说，香港国安法从起草到定下来半年的时间，那是很大的事情，涉及到很大的政治，国内国外的政治都有啊。但是他拿出的东西，从技术层
快，
面上来讲，滴水不漏，非常的
对，
严谨，尺度把握得也很好，法理和它的整个逻辑是非常的经得起考验的。所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讲，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这类立法它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可能始终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我们到底第一，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立法啊？第二，我们到底做多严格？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中国太大了，人太多了。
对，这是一
那
个。
么你任何一个法的新法的确立，它就意味着你的职能被延伸了。你公检法的职能被延伸了，那么就意味着他原来做那些事情基础之上要做新的事情，做更多的事情，那就要考虑他这个实际的成本，以及是不是真的现实可行。像我举刚才这个例子，还是一个例子，比如说宠物，如果所有的家养的宠物必须要登记，如果没有登记的宠物，那就会被视为是流浪猫、流浪狗无主的，那就要把它抓起来。那不论是登记这件事情，还是抓流浪猫、流浪狗这件事情，其实都
对，
涉及到人力，还
对，
涉及到有一个中心要去存放这些流浪猫、流浪狗，那这些可能都是钱。但是反过来说，这个是不是也能制造一些就业呢？我说实话，我想不清楚啊，这个问题很复杂。
好像可以有一点，好吧，那就是确实这是个问题。所以说呢，我感觉是很多的一些东西，其实国家都是在做一些试点，对，然后。好的，成功的，再去做一些推广，这样成本会小一点。
这两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啊，那个未成年人的那个问题会更紧迫一些，而且影响也更恶劣一些，所以可能是不是应该去，而且国家其实已经注视到这个事情，之前已经有过调整，比如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介绍过，从18岁、16岁、14岁到12岁，实际上是不断的在往下探的。但是始终还是没办法探到我们这次这个事件的这种级别，因为这个事件不涉及任何刑事的问题，就是打人嘛，也没打得特别伤，但是那受不了啊，有那么个坏孩子，大家都想治他呀。然后这坏孩子跑到派出所之后，他也不服啊，他也很懂啊，他知道你警察拿他没辙，警察可能正在问他事儿，正在跟他了解情况，说等你的家长过来再说，他就要跑怎么办？甚至上来呼你，你怎么办？表面上看，立法好像可以解决，但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立法是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最后执行上还是很难。 所以不知道这个是非常需要智慧的事情。一个引申的话题就是在目前这个网络信息时代，民众的观念和观点，舆论对法的精神的影响，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有结论的问题。就是国家的法律和它的整个司法的实践的过程，它应该体现民意吗？就是民主跟法治这两件事情到底谁的级别更高一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永恒的话题啊，可能不太适合我们这个节目去深度讨论，跟我们的风格不太一致，恐怕很难有一个最终的答案。这个也是可能影响我们立法过程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要考虑一些民意，但是呢很可能民意它不提供答案。
其实我会倾向于一种就是功利主义的态度去判断这个边界问题，就是功利主义一直会被人诟病啊，就是说啊，这个看上去很冷酷啊，就是完全是做计算啊，那正义从何体现啊什么的。但是像这种非常复杂的立法问题，说到底就是博弈。那么有利有弊，哪些有多少人同意，有多少人反对，有多少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有多少人的利益因什么什么立法受到保护，说到底就是算。算下来以后，随着时代或者说是民众的心态包括价值观的变化，逐渐的会往某个方向倾斜，那个时候法律就得跟着变。所以民意是很重要的，但是民意不是看声量，而是看一个综合的一个利弊权衡，我是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
但现在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民意非常非常的难以探知，更无法量化。
啊，你不能够只看热搜呀，你看热搜的民意简直了。
对啊，热搜肯定是不能看，但是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老百姓实际心里怎么想？实际很难的，几乎不可能。
哎，对，
你看像美国
这个统计心理学，我觉得可以有一门统计心理学专门来做这个事情。
啊，是啊，但是这个东西就现在不是就还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吗？
是，
你像美国那是票选政治大国啊，是吧？
嗯，
搞各种各样的投票以及各种各样的民调，那他们太擅长了。但是最近跟一些北美的一些朋友聊，他们普遍现在有一种混沌感，就是他们不知道现在美国人到底在想啥，他自己有一个想法，有个立场，对吧？但他完全不知道更多的人在怎么想。现在美国有所谓的觉醒派啊，白左，还有传统的那些自由派，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派，比如像 Elon Musk 其实属于这种，还有大部分的技术大佬其实都是偏这种传统自由派的，然后还有保守派，宗教的保守派，新保守派 New Con 啊，然后还有 MAGA 化的保守派，还有没有各种派别，但就是反特朗普的派，这些全都有。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他大概在这个饼图里面占多少，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再加上这次大选，美国之前的民调基本上都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之前的民调是咬得非常紧，哈里斯可能还略微占优，但实际投票的结果是董王横扫。就美国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擅长搞这种东西了，结果明显也走进死胡同了，我们更难回答这个问题了。所以最终可能我们的立法精神更多的还是从文化本身的角度，然后从我们所谓的合理性的角度啊，唯物论的角度怎么去做一些判断。那有些东西确实很难，所以我们也只是提出这个命题啊，这个超出我们能力范围了。
对，搞不定，
只想提醒大家这个事儿不简单啊，这事非常的不简单。好，下面聊一个我们能聊清楚的话题啊。
好。
最近网信办又有一个新的行动了，就我们网信办牵头搞这个清朗，已经搞了好几波了。最近这一波呢，它是有专门的主题的。这一波清朗行动的主题非常有意思，我们专门拿出来讲一下，叫"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之前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比如专门针对网暴的治理，专门针对虚假信息的治理，都做过好几轮，每一轮都会有一些成果。但是呢，其实说老实话，都挺难根除那些问题的。这次这个，算是有史以来最有技术含量的一个问题， 叫网络平台的算法典型问题。从这个行动的正式公开的文件来看，我觉得搞这个行动、推出这个行动以及去执行的相关部门和负责人，对相关领域的问题是非常清晰的。他们总结的问题是非常到位的，我可以简单的复述一下，有六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信息茧房和诱导沉迷。这个问题其实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觉得已经说明他们有一定的专业度了。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算法推荐，然后热搜的词条等等，可以引导有某些观念的人去不断的强化他的这些观念，然后沉迷于某些特定的内容，然后后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变现的办法啊。你只要足够沉迷某类内容，比如说短视频给你推广告，比如说那些短剧，那去推付费的会员啊，等等等等，这是非常多了。所以，但这个问题从总的角度来讲，它会非常突出的去强化一些意识形态偏见，就是让一个人越来越强化他某一方面的认知，某一方面的态度，而对相反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现实视而不见，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作为第一条被提出来了，信息茧房和诱导沉迷。第二个呢，叫通过榜单、通过操纵榜单来牟利的这样一些事情，比如说刷榜啊，用水军账号来刷榜。这里面他虽然没有单独拿出来提啊，但是我觉得热搜榜可能是他的一个核心的点，所以他也专门说了要公示热搜榜单的算法原理。你这个热搜榜是怎么定出来的？你必须有一个原理。但我们其实都
就
知道。
像那个马斯克公开这个推特的算法吗？
有点这意思。
啊，这可以的，挺好。
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热搜榜根本不是纯算法驱动，
是的。
它绝对是有编辑的，否则你没法理解。就是现在热搜榜1到20名里面，一定有一些是广告性质的被买的，还有一些呢是编辑单独拿出来为了提升平台流量的，那剩下的可能才是数据算出来的。啊，这个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主管部门已经把它拎出来了，你不要给我装傻了，我都知道。你们赶紧这个多少规范一点，不要乱搞这是第二个，就是热搜啊，以相关的这个榜单操纵榜单的行为。这里面操纵榜单除了平台本身以外，还有就是水军去刷这些榜单啊，这些都算在里面。啊，第三个也很有意思，这个跟前面说的就不一样了，它是防范盲目追求利益，侵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专门指我们的配送的骑手，他们的那个平台算法，要求相关平台详细公示你是怎么预估时间的，你是怎么预估费用的，你是怎么做路线规划的，你凭什么说这一单15分钟它就算合格，15分钟以下它就不合格？你这里面这个宽松度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应该更宽松一点？否则就是对这些劳动者的不当的压榨啊，这个也是。我觉得对某些特定的服务平台来讲，也是戳到肺管子了，这个非常的严厉啊！就如果真的做的话，啊，会非常严厉。那第四个就是大家都经常说的大数据杀熟，啊，同样的产品和服务，根据你的年龄、职业、消费水平不一样，就给你推不一样的定价，这个是非常恶劣的。而这个呢，其实听上去很平，但实际上你还真不太容易发现。是吧？每个人搜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跟你的朋友很少去交流这种问题，啊，所以这个其实它挺难发现。但是这一次呢，也是要求大家增加透明度。这一条好像也顺便的说了一堆不恰当的营销手段，有一些提示词必须要具体清晰。比如说你领优惠券失败了，你就说一个来晚了，擦肩而过，不行，你得告诉他什么原因失败了，因为显然是发现了有些优惠券它里面可能有问题。就是表面上说我们这里有多少多少的优惠，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这种也是在电商平台里面挺常见的啊。好，第五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也是以前不太这么提的，但是我觉得这次提出来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信号，说叫做增强算法向上向善服务，保护网民合法利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算法呀， 不能够去导向一些不好的东西，要导向有利于大家健康成长，尤其是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你给未成年老年人去不必要的这种心理负担啊，去恐吓他们啊，然后让他们采取行动，这些都是有问题的。然后算法如果能够传递或者说赋能一些优质内容传播，去发现一些违法相关的识别，那就更好。你算法不能只有一个赚钱的目标，你还有一个社会正面导向的目标，就是你要能够帮助优质的东西传播啊，你要能够识别那些有害的内容。这个呢，说实话，从我角度来讲，要求真的挺高的，所以它不可能一步到位，或者说一下子提很高的要求，但至少它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提出来，这个已经我觉得是一个进步了。最后一条其实不算是任务了，它实际上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讲法，就是落实算法安全主体责任。这个其实是一直都在讲，但这个只是可能再强调一下，就是如果因为算法机制方面有问题的话，那么谁负责去审核，谁负责去检验，谁负责去追责啊，它修改和相应的优化是谁的责任啊，就可能需要明确。重点任务就这么六条，下面还有一些的其他的讲法，比如说算法要导向正确，要公平公正，要公开透明，要自主可控，要责任落实等等啊，一堆，这是我们的公文很擅长的东西啊。但总而言之，主要是刚才说这么几个大的方面，总结一下，一个是信息茧房，一个是操纵榜单，比如说热搜啊，第三个是平台压榨我们的劳动者啊，第四个是大势力杀熟啊，第五个是要求算法更强调它的正能量引导，你们怎么看？
我想先聊一聊这个信息茧房这个事情。
嗯，
我对这个事情最不乐观。
嗯，
为啥呢？因为我认为信息茧房这件事情是人和算法合谋的，就是有些人就爱待在茧房里。
嗯。
这东西你救不了他，他自己就爱待在里面，他就一直在挑自己喜欢的东西，看自己要看的东西，你不给他看他也不高兴的。所以信息茧房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你怎么定义信息茧房，怎么才算是说我没有信息茧房，或者说我没有诱导沉迷，我怎么才算？
我觉得
那所谓的推荐系统推荐用户爱看的内容，这本身就是推荐系统的本质，否则我推荐系统在写了干嘛？我干脆就不要用任何的推荐算法，那就没有信息网，
不是
没有信息茧房。
我觉得推荐系统绝不是只是推荐用户爱看的东西，它应该是两个维度的整合，就是用户爱看的和高质量的。
不，高质量这件事情又更麻烦了，怎么定义高质量
啊？对，这个是一个挑战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挑战一定得去想办法去解决它，就是你一定得知道你的平台上哪些内容质量是高的。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强调鼓励对平台上的内容进行事实查证，就我推所有的内容的时候，下面都会有事实查证相关的内容，那这个就可以有效的去缓解信息茧房的问题。就是你每去推一个新闻，那新闻里面一定代表了一种观点，下面会有一些补充和纠正的内容，这两面的内容是不是都对不确定，但是至少我把两方面都展现出来了，那我正方和反方的内容肯定很多嘛，我怎么筛选出里面有代表性的呢？那肯定就需要你平台有一些打分的机制，不管是你用算法还是通过你的用户来人工筛选都可以，但总之你需要有这样一套机制。这个跟下面那个问题啊，就是算法所谓向上向善，这个怎么去帮助优质内容传播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关联的。我之前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说李子柒他在 YouTube 跟在 B 站上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他停更3年，在 YouTube 是涨粉，在 B 站是掉粉，为什么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 YouTube 停更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哪怕3年前的内容，只要他质量足够高，平台仍然会把它推给新用户，所以会有人在他停更的情况下会 新加入成为粉丝。而国内的平台比如像 B 站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他们的推荐一定都是新的啊，基本上我觉得一个月以前的东西推荐都很罕见了，话题就更加是有很多很高的权重啊，那种时兴的话题。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比如在奥运会期间会涌现一大堆各种各样怪模怪样的赛道上面的人都来跟奥运去碰瓷一下，贴一贴奥运相关的主题，对吧？我们也一样，我们经常也需要贴一贴热门话题。但是这种东西它的质量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大家都去一窝蜂的上去做嘛。包括像我们最近在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做计算机和 AI 的相关的科普。我们去 B 站一搜，关于 AI 的非常多，但是呢它都是那种非常快的，热潮来了很快的跟上，然后大量的产出内容，这些内容的质量都不高，比如两三分钟教你做一个 Hello World 类型的 demo、或者类似这样子的，这种特别多，而且动不动就十万二十万播放，而这些号本身的粉丝可能才一两万，它却有十万以上的播放。为什么？因为平台推了它们，有推流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信息茧房，我们要彻底的避免信息茧房，这是个哲学问题，我觉得真的不太容易做到，但是优化现在的算法去降低它的危害还是完全有可能的。其中一个手段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去推一些，有意识的去推一些对立的东西，就是跟它的同一个领域但是跟它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毫无疑问算法是肯定可以做到的，只不过这个算法是不是有利于平台赚钱就不好说了。
其实我刚才还想介绍一个事情，就是我上次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一个概念，叫信息盲盒。他认为这是有效的破出信息茧房的办法。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他参加过一些读书会，但这些读书会的话呢，会推一些书籍的盲盒
啊，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书，反正就是有书有推荐的，你就拿回去看。然后呢，哎，他还意外的发现还挺好看的，就是如果是他自己平常看书的习惯的话，他是绝不会挑这种书来看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当然他还是需要这个人本身有意识的去参加这种读书会，
对，
他才能够收到这种书籍的盲盒，然后去翻来看看。
这个对应算法，
这个
就是增加算法中的随机，
我觉得是打破信息茧房，对，就是增加算法中的随机性，是的。
但这个的问题就是，确实你刚才说的，它有双向选择，就是消费者，内容的消费者，他看到这些偏随机的，他是不是有兴趣进去？这个其实跟人的心态有啥关系？但是我觉得不管了，有的人可能就真的很排斥点进去，比如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看书的盲盒，假设我去的话，我开两三次盲盒，觉得书都特别烂，我可能就不去了，这跟人有关系。但有的人他确实就觉得说，哎，我就很开放，我现在有时间也有心态去随便看点不一样的东西，那可能就好一些。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至少这个事情可以做，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他就会有收获。
然后说一个大数据杀熟，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有可能改善的事情，因为你可以做对比测试，对吧？你只要我做几个账号，完了以后去做测试，监察部门都可以把它测出来。当然更可以鼓励举报，就是说你只需要上传你的价格，你看到的价格，然后我只要收到几个价格，然后就一比较，我就看得出来，这种价格差距到达一定程度，我就可以说你是大数据杀熟，这个是特别容易抓的。
对，这个里面有几个我觉得是。
但是那个算法压榨新型劳动者这件事情，这个很难治理。因为一旦有竞争关系，它就会导致卷起来。各个平台如果有竞争关系，它卷起来之后就会压榨自己的劳动者。
哦，这个有办法的。
除非你有一个所谓，
这个有办法的，这就是国家出一个国标啊。
对，
就是
只能是这样，
给你定一个下限，你可以竞争，但是不能低于这个。这个是可以的，但就是说它，
所以它不是一个算法的高低问题，它是一个要有一个标准的问题。
对，就实际上这种算法它的核心，它需要有一个就是一个标准值啊，就它会选定一个标准值，也就是这些个虚拟的人，这个人在各种情况下他是多长时间以什么样的效率完成这个相关的工作， 那么以这个为标准值，它正负多少算合格？再正负多少算这个差一点的？再正负多少就要扣钱了。那这个标准值高一点、低一点，显然对整个平台上所有劳动者都有影响。
对，我这块也说一下，其实像那个信息茧房这个事儿，其实在计算机科学里面，其实还是一个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 topic。对，就是一些研究学者，对，特别是像我知道的，像欧洲，对，因为我们这边有同学在那边去做那个博士，对，他们对信息茧房呀，包括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倾向性啊，这些问题的研究其实还挺多的，对。然后呢，就是去抓一些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数据，对。然后呢，用一些量化的标准去做些评价，对。甚至去对一些媒体去做一些信息茧房程度的一些排名，对。然后呢，包括去出一些数据方面的一些标准集和相关的一些评测，对，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科学上的一些方法可以去做的。对，那我想呢，这个呢，其实就是技术手段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对，那又结合一些技术手段的话，其实包括国家的一些监管部门，它应该是可以去做一些监管和一些推动力的。但是呢，就是这些呢，其实就对这种监管部门的要求其实也挺高的。对，它就不光是要关注到现在的一些现象，对，那其实还需要对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对，那我相信以我们国家的这种性质，也会请一些高校的一些专家呀，共同去参与来去做相关的一些事情，对，再加上也有一些像工信部呀下面的一些偏研究性的一些机构，对，我想这个是一个点，但是呢，就总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些信息技术的发展太快，对，我们现在这些相关部门，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挑战，对，急需一些技术力量啊，对，都去做一些武装，
以前有过一个梗啊，就说我忘了是广电还是文化部，反正就是审游戏的，专门雇了一些中层干部，是从游戏厂商出来的，对于我国的网络游戏、手机游戏是如何骗钱的，非常一清二楚。就这些厂商当年怎么去对抗，或者说不叫对抗吧，怎么去跟监管机构去打交道啊，非常的有经验。然后现在就让这些人来抓贼治贼，
好办法。
对游戏行业非常清楚。我觉得现在咱们网信办要干好这件事情啊，他就得收买一批，首先字节跳动的、微博的、B 站的、快手的、抖音的等等，在这种里面的一些做内容的管理、做算法的、尤其是做跟这相关的推荐和排行榜算法的，来把这些专家集中起来，把他们手上的东西搞明白。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有技术方案的，比如说信息茧房，也许没法根治，但至少我们可以做到推荐和推送的内容怎么更多样化一点。比如我们可以发明一个 rank，就是对一个社交平台上面的一个推荐的内容，我们打标签，打各种各样的主题词标签。我们可以选取若干个主题词，可能我觉得按照中文的特点来讲，几百个就够了。它能够体现这个新闻里面的一些精神和态度方面的东西。好，这样的标签定下来之后的话，那每个新闻这个过一遍就会有一个 rank 出来了，对吧？然后我们现
对。
在就用各种各样的用户的侧写、用户的 profile 去做测试，运行1个月、2个月、3个月，我们就按正常的方式来模拟看新闻的行为。点赞的行为、转发的行为，按一段时间之后，看它的这个多样化指数，它是在上升还在下降，下降的这个速度如何？其实，在技术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课题啊，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一个课题。如果这个研究清楚的话，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进一步对信息茧房这样的东西有一个大质量化标准？它不一定是那么的科学或者说严谨，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这个意思来，那就有一个整改目标了。
对，我感觉还可以。
没有，我要泼一
你
盆凉
说，
水，我要泼一盆凉
好
水，
好。
因为你们现在在聊的这个思路叫做用算法来治理算法，对不对？
你先说后面的。
接下来就会出现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这个不断的算法博弈问题。
那这个没办法，这肯定会有的。
对，就是它没办法结束，就像那个搜索引擎的算法， 大家也会去不断的去琢磨这个叫做 SEO 啊。
对，但是你想嘛 ，SEO 和那个、相关的一些技术，它其实也分好的和不好的。有一些 SEO 我们认为是相对健康的，或者说对整个平台没有太大危害的，那其实没问题，你就做呗。就是你为了迎合我这个评价标准，你去做了一些算法，它很可能并没有太大问题。
嗯，
我们所要杜绝的是那种最不能接受的方向上有问题。
嗯，
就你刚才说的算法对抗，这个恐怕没法避免，因为我认为对抗这些算法不是人工能做的。哪怕你定了非常科学的标准，你也需要一个算法来去执行这个标准。
是的，
人看不过来嘛，是吧？
嗯，
啊，当然还有一个标准就是活人的举报，啊，真实用户的举报，这个也是一个参照，就是它可以用来检验你那个体系是不是真的运作的还行。如果你这个体系上线之后啊，举报更多了，那可能就说明你这个有问题，可以参照。
我还产生一个联想，
嗯，
就是我一直没搞明白拼多多在干嘛。你们有没有看过拼多多在央视的广告？
没有，我既不用拼多多，也不看央视。
对，但是拼多多在央视有一个广告，专门是讲的是一群农民在拼多多上面卖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是说有了拼多多不愁卖了，就是说用了拼多多来助农
啊。
我之前其实没搞明白拼多多一直打这个广告，花了 老大的价钱在央视打这个广告，我现在觉得他们是真有先见之明。
怎讲？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说这个算法向上向善服务保障网民嘛、
啊、
人家拼多多老早就已经在这个形象上给自己树立起来了。
嗯，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就是叫做某种护身符。
嗯，对，
我们以前做教育的，尤其是其实我原来在沪江还好，那些做 K 十二的，他们真的知道自己有些事情做的不好，所以他们一般都要支教，就是认领一个贫困山区专门去帮扶，甚至多个，那就是花钱，就是花企业的钱去做扶贫和扶教的这方面的一些工作。这是原来互联网教育公司通行的一张护身符。
嗯，
就是当你出问题的时候，这当然也不能帮你免死了，但是会好一点。
对，
就这么个东西。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拼多多有点像这个意思、啊、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吧，这次的重点我觉得抓的是非常好的，目标是非常精准而且具体，不是那种很宽泛的，但确实呢我认为它的挑战是有的，因为它很具体，所以这个挑战呢主要是技术层面的挑战啊，就包括标准怎么制定，然后标准怎么执行啊，包括数据的采集、数据的验证，然后出问题之后怎么解决啊，这些其实都是执行上的问题。我的个人观点是这样啊，我真正担心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本业，保护我们的企业赚钱，不要出现大规模的企业的危机，导致这些问题它执行不下去，这个是有先例的。我一直痛骂的一个东西啊，我在节目里不止一次说过，就是一些 app 的开屏的摇一摇广告。这个是极端恶劣的一个东西，它里面甚至都明显就是作假，就是你摇不摇它都帮你跳转了、啊、这个是非常恶心的。而且呢我们也论证过，这个从广告的实际效果上来讲，它其实没有太多效果，它就最后的结果是纯粹恶心了用户。广告商虽然付了钱，但实际上他也得不到太多东西啊。平台是中间获利的，但是它其实也就用户不喜欢它、用的这个体验很差。但这个东西呢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能够禁绝，很大程度上就是有关部门担心这种东西的执行太过严厉的情况下影响到整个巨大的广告行业。这个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广告行内的人去给他们游说的结果了，说服他们让他们不敢太过于严厉，这个也是有的、这个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甚至你都很难评判它到底是正还是邪。比如说有一个故事传了很多年了，就是说淘宝上开店的那些商户，他们客观上来讲其实都免税了， 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不交税的。而这个问题呢，我原来在税务行业给税务行业做乙方做过很长时间，税务行业提这件事情提了好多年，从有淘宝开始就提这个事情，但一年一年一年都压下来了，每年都是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时候会讨论，然后后面有各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呢是对我们的中小企业的一种扶持啊，就最后就都没有变成具体可以执行的税则。当然最近这些年这个事儿又提出来了，还是现在还是在一个讨论的过程当中。那包括像刚才说的这个广告的事情也是这样，虽然我认为这个广告实在像开屏的这个摇一摇实在没道理，但是行业内的人也许有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网信办要推的最新的这一波算法的治理整改，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就是你做到什么程度，你一刀切把这类事情完全扭过来的话，可能你还真不太容易做到，影响面会太大。但是如果你过于的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那很可能就完全没法做了。只要不是这种问题，只要在这个问题上能解决好，那接下来技术上总能找到一些办法啊，或者说你担心过于极端，那你总有一个办法循序渐进的去做。你们觉得呢？这个有多少能够产生实效？
先打两棍子再说。
好，
看看吧，这个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嗯，
这个事儿本身还是值得期待的。
对，
会执行到明年的2月14号，不知道为什么专门找了这么一天。明年2月份我们再来 review 一下，看看有什么成果。
哦，对，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
嗯，
我之前看过一个案例，是讲对抗监管的，
啊，
而且也是用算法对抗监管。但是呢，它不是互联网时代的事情，它是汽车厂商，就德国大众汽车，
嗯，
它要进美国市场，然后呢，它专门做了一个功能，就是如果它监测到自己的这辆车是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它就是低排放的，然后到了公路上正常驾驶的，它就是高排放的，
嗯，
而且当它发现它要被查了以后，他还升级了一次算法，
嗯，
就更聪明了。但是最后还是被查出来了。
嗯，这种
我觉得
还是
能查。所以我在想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做这种算法的治理的话，那这个叫啥？这些厂商当然可以说我已经完成整改了呀，你可以来看啊。但是他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只是升级了那个算法，但并不是完成了治理。
所以就是最后对他的评价是一个要长期跟踪的事情啊。
对，这个太难了。
就是最后可能网信办得建一大堆的机器人账号，没事就去爬这些系统。
程序员又有活干了，挺好。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网信办要不扩招吧，成立一家公司专门干这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可以可以。
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啊，来讲讲欧洲未来的工业啊，他们的工业和科技出了哪里。这个起点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新闻啊，很多地方也有提到，就是欧洲有一家叫 Northvolt 的一家公司啊，这家公司是有欧洲的和前特斯拉的一个高管创立的一家创业公司，然后在瑞典啊，然后他们的成立的初衷就是要对抗中国领先的新的动力电池领域的产业，要在欧洲发展欧洲的动力电池。这个公司的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它其实成立也没有太多时间啊，但是它最近为什么爆出来呢？因为它已经申请破产保护了，就在上个月，因为申请破产保护了，所以很多也就解禁了啊，就开始公开报道了。这里面最重要的有两家欧洲的媒体啊，一个是金融时报，一个是 The Information， 这两个媒体都做了非常详细的报道。国内我没有看到很正规媒体啊，但是自媒体里面有一些大 V 去翻译或者说摘要了 The Information 和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这里面讲了 Northvolt 它在成立以后一步一步的怎么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也不叫结论吧，或者一个感慨是，欧洲是不是已经造不出电池了？ 这里面有幸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是我在微博上看到的几个大 V，一个叫兰溪，还有一个是那个包容万物恒河水，这几个都有非常详细的摘要，就是把原文拿过来做了摘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马上就能知道这里面的一个大的问题。这里面包含几个点，一个呢，就是这公司是全欧洲支持的，包括欧洲的政府。还有欧洲的一些大的电池的用户单位都很早向他们下订单，相当于他们一出生就不愁市场、不愁资金、不愁政府的支持，啊，全方位的，包括金融也都投他，然后一堆的汽车集团就直接跟他签约，说你未来几年的产能我们都包了，就这么一种状态下出生的公司，那你说他有什么可能性失败？唯一失败的可能性就是真做不出来，他们建立工厂遇到问题。啊，缘起是这家公司一开始就很明确的讲，我们要做绿色能源。我们的整个过程当中，从建厂到生产到什么什么东西啊，都必须非常非常的绿色，啊，有点这个把主义加进去了。所以他们一开始从选址啊，到建设工厂啊，到他那些技术选型啊，等等等等，都遇到很多奇怪的问题，甚至于他建一个新工厂的时候，都遇到了好多的问题，工厂就建不起来。始终没有办法投产，做了好几年，它的主力的工厂，它的实际的产量还不到理论产能的1%。这里面其实欧洲人也在反思啊，就是说我们是因为政治正确而做了错误的选择吗？还是我们的人才教育出了问题呢？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反思期啊。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跟另外一件事情有关。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不都看到有个新闻啊，说欧盟要对中国的所有的新能源车，包括动力电池，征比较高的关税。但这个事儿呢，他们出台了这个东西之后，仍然继续在跟我们谈，啊，说明这他也只是他一个筹码。最近有一个另外的新闻暴露出来说，很可能双方会达成新的一波的妥协。那这个妥协呢，有很多条啊，但是我总结下来就几个关键的点。第一个呢，是中国用技术换市场。就是我开放一些技术，你也可以使用，但是你不再限制我的进口和征过高的关税。第二个呢，叫做以投资换市场，就是我可以在你欧洲投资建厂，合资办厂，在你那里去生产我的产品，车或者电池，也是换你市场对我开放，不要征关税。第三个呢，就是提价换关税，就是我把我的价格稍微提高一点，10%、20%。但是你不要征税，本质上仍然是给你欧洲生产的车更多的机会，但是你不要用关税这种方式啊，就这么几个可能性啊，具体怎么样不好说，但是这几个可能性都是一直在桌面上大家在谈的。这个我们也非常感慨，就是在几十年前，尤其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的是市场换技术，但那个指的是我们开放中国的市场来换欧美的新技术。那个换新技术，甚至还不是说你无偿转让给我啊，你只是说让我知道你这个技术的原理，换句话说，你开放专利就行了。你只要把你的技术不要秘密着，你把它变成专利就可以，公开专利，我就会去学，我就会去用，然后我还付你专利费，啊，就这种都算是我们很渴望得到的东西了。那现在欧洲处在要拿他们的市场来换我们技术的阶段了，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感想啊，这个事儿。总的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就第一有很多东西反过来了，第二呢，又可能还没有把新秩序完全建立起来，所以会有很多很新的东西啊，关于欧洲人为什么开不起工厂这事儿，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首先是这个，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以前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说中国跟美国之间差距有多大，差距有多少年什么的。那么欧洲现在到底它的技术发展水平咋样啊？这或者说这个问题太大了，或者说他们现在是技术比我们落后了吗？是有些部分落后呢，还是很多地方都落后呢？还是有些国家落后的呢？它到底应该，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这件事情？
肯定不是全面的都落后了，这肯定不是啊，不至于。但是呢，在某些新兴的技术领域，比如说新能源啊，里面包括什么风电、太阳电， 还包括新的动力电池，这些方面他们显然就是没做出来。他们也很早就开始研究这些东西，但是要么技术上没有找到合适的路线和方向，要么是在产业化上面出了大问题，成本过高啊，或者一直无法量产啊，或者是技术已经可用了，但是在量产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说环保的问题，他会认为你不够环保啊，就是政府就卡你，或者是传统的那些强势的企业，比如那些传统的强势的车企，他就拒绝去更新他的东西，因为他没有感受到危机的情况下，他要花钱去更新他的技术，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而中国的车企相对来讲，他们对于油车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就是我不可能把油车做成我的核心优势了，所以它可以轻装上阵。所以这方面就会有一个新陈代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客观规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重点讨论的，就是欧洲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开始陷入跟美国人类似的一个境地，但它又没有美国人那么强的军事和金融实力。什么意思呢？就他们开始慢慢的把工业变成一个下里巴人的东西了。觉得我好像做工业的就比较没有太值钱或者没有太光鲜，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政客啊，一些知识分子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啊，他缺乏对工业化的正确认知。比如他会觉得说，我有钱，那我不就应该有培养出很多工人吗？我有需求了，我就可以培养出很多工人啊。然后我有钱，那工厂不就可以建起来了吗？然后我有钱，那技术上的事情我可以买，可以自己研发。只要花时间，总会有的。然后我只要有钱，我就可以从做10、做100、做10,000，最后做到1个亿的产品。就他们把工业化过于简单了，他们可能错就错在刚才说的这些推论，是指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能力已经具备的情况下，钱才能够顺利的变成产业工人、厂房、产业化的工厂流水线，然后才能从1到100到10,000到1个亿的量产。这些都是指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它的工业能力达到一定标准以上，这些才不是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能力的话，你有钱也变不出这些东西来。现在面临的困境可能就是这种。实际上，美国像 Trump 他说制造业回流美国，也面临一样的问题。就这好像不是一个只有钱就行，他必须得全国有非常多的民众和配套的产业，包括教育啦。包括金融啦、等等，他们要有共同目标，听指挥，同仇敌忾，才能做到这一点。就好像我们新能源车，那是很多人不理解的情况下，国家的死命令啊。就你只要是出一辆新能源车，国家给你补贴，然后你本来要去拍的牌照可以直接拿到牌照，这些都是你拿钱都换不来的，但是国家政策就定死了，那必然有人会去做，有人会去买。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啊，不是说技术上落后，技术上其实我在实验室里面，欧洲能做出很多很优秀的东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问题可能是在产业化和扩量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优秀的产业工人、配套的产业，甚至不说别的，就是一个建工厂、厂房这件事情，我之前看那个报道，我之前也不懂这个，然后看了一个报道，我才知道，现在去建一个厂房。已经变成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它里面有配套的工人的生活设施，还有什么水电、空调等等的这种循环的措施，安全相关的东西一堆。你如果做得很熟练的话，这些东西的成本，比如说是10万的话，那你一个不太熟练的，可能要到20甚至30万，是这种级别的差异。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是反而是大问题了。就是工厂不会，你把钱扔下去，它就自动长出来。
你看，我们一直都是用，像我们当年读书的那会儿，其实就是鼓励外资进来，然后呢去学习他们的一些技术。对，那个时候呢，其实像不光是我们的老师，还有学生，都是以进入外企去学习，然后呢去用他们的技术，包括在课堂上、内容工具上，以这个为一个非常荣耀，甚至是一个先进的一个代表。对，那这个呢，实际上时间才多久啊？一下子就完全转换了一下。对，甚至我们自己可能都还不一定那么的习惯。对，我不知道 看大家周围有没有这样一个感受啊？对，就是确实是这样的，我感觉。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可能也是像中美贸易战以后，就是大家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联络，其实可能也并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紧密了。对，一些信息，对，可能在，一下子就发现，像欧洲他们这种也挺难。现在接下来去，包括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这种建一些厂呀，对，一些技术的一些困境。对，就是我们一下子在技术上，甚至有还挺有一些优越感的。对，甚至重复他们当年对待我们的一些，对，我其实是想对这个做一些那个看法了。
就是工业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规模性的生意啊。就是你没有足够的规模的时候，你就谈不上工业化。你理论上什么都可以做起来，你可以一比一复刻一个在中国的，比如说比亚迪的电池厂，你可以一比一复刻。但是你很可能把它做出来的时候，耗时和耗费的资金资源是它的数倍甚至上10倍，那实际上就不可行嘛。然后你还得有人去使用和驱动这些东西。所以现在实际上，欧洲在造电池厂的这个事情上面遇到这个问题了。他本来以为我就是修个厂房，然后放一堆的机器进去，然后就开始产出产品了。结果发现不是的，它需要配套的一整条产业链，而复制这一整套产业链就不是他们当年想的，比如说100亿欧元能搞定的事情。所以从客观上来讲，我一直是一个脱钩不可能派，就是我认为美国人所说的中美脱钩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不会去公开讲这个，因为我实际上没有很硬的理由，我只是感觉是这样。因为原理也就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很多东西你美国人可以去自己生产吗？可以，但是你生产之后卖给谁呢？你成本可能很高，所以这个是现在真正的问题。只能说我们去用心的做工业化，这条路总是对的。
但现在在欧洲或者在美国，有没有这样一股力量说我们要咬牙赶上来？他们有这种思路吗？
这个就是
比如说玛嘎他们会谈这个东西吗？
他们不会，他们只会谈 MAGA，但是他不会具体到刚才说那些层面。
所以我在联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川普一直在说制造业回流嘛，那么他们是想过，就是说只要把厂开回到美国，他们就算胜利了，是这个意思吗？但不是说我们要把整个工业体系往上升级。
他当然认为说我们的工业体系是要升级的，但他对于怎么具体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对这个是没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概念是不对的。就他实际去做的是知道的，就好像我之前举过这个例子，Trump 说他要驱逐所有的非法移民，对吧？但实际上美国有相当一部分的脏活累活就是这些非法移民干的，因为美国本土的高贵的白人们是不愿意做这件事，就一个社会是很复杂的。现在美国已经类似于，就是说，知识分子当然象牙塔很牛逼，然后金融那不用讲了，这个赚钱最快的生意没有之一，娱乐和传媒也有各自的非常强势的鄙视链啊。但是敲螺丝钉的、给厂房打地基的、去把每一个零件琢磨透，然后把它的机床调教到最好状态的，这些到底怎么弄？是谁要去负责这种事情？那你说我们在？美国的那些红脖子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他愿意劳动，也希望通过劳动去养活自己和家人的，那么他们愿意做这些事吗？可能愿意，但是他有很多条件，比如说我不加班，如果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我要加很多钱，他就会有很多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当然合不合理也合理，但是他就会变得很慢，然后他就会发现，可能我不如就采购其他人的产品会快得多，容易得多。所以我认为，像中国现在这种全产业链的工业结构是非常罕见的，只可能发生在后进的那些国家，就是在后面要追赶中国的国家，比如印度啊、巴西啊，他们如果走对路，他是可以做到这一步的。但是你要让美国、欧洲、西欧那些已经经历过高端发展、已经提纯过的社会要回退回来，把整个链条补齐，那我觉得真的好难啊。你从零开始发展一整条产业链，这个是可能的。你已经经历过全产业链，然后把低端的砍掉，只做金融这些高端的，然后现在你要回过头来把下面的补齐。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全球化本身是好东西了，只是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分赃不均，美国人不乐意了，那他就没办法。 所以总结一下吧 ，Dos Volt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有兴趣大家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The Information 和 Financial Times 啊，金融时报所做的这个报道啊，内容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仔细研究一下。而且从一个厂，你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科技的研发跟它的工业化和产业化其实不完全是对等的。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各行所长，各取所需。但是美国人在鼓动着大家脱钩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国家站不稳，他跟着他去走这个脱钩的路的话呢，就会很惨，因为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实际上很难做到的。OK，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补充啊？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
拜
见。
拜。
拜拜。